2026年7月6日，江苏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副主任杨友林因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等6项罪名，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当然，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贪污金额。根据常州中院的宣判信息，从1993年至2023年期间，杨友林非法收受财物22.14亿元。可能很多人听惯了几百上千亿元，对这个二十几亿已经没什么概念了。我们举几个例子，1993年到2023年，跨度整整30年，总额22.14亿。平均下来，杨友林每年受贿7142万元，每月大约615万，每天18.6万。每小时8425元。这么说吧，就算你天天买彩票，天天中500万大奖，得连续中440天才能凑够他一个人受贿的数字。如果按普通牛马年收入150万来算，不吃不喝得从14667年前开始攒钱，攒到今天才能攒出这么一笔钱。很多人可能会奇怪，这么一个厅局级干部，从来没当过党政一把手，是怎么能贪到22个亿的呢？这就得说说开发区这个特殊的存在了。开发区在很多地方被称为经济发展主阵地，权力高度集中，财政收入封闭运行，用人权、审批权基本都是自己说了算。用体制内一句流行语讲，叫开发区的钱自己花，开发区的人自己用，开发区的项目自己批。杨友林长期扎根南京江宁开发区系统，一手掌管着江宁开发区、江宁科学园、禄口华商园三大园区。这三块地方的财政收入占了整个江宁区财政收入的70%以上，人称江宁区的第一号人物。一个人手里攥着一个区70%的财政命脉，工程承接、土地出让、资金周转，样样都能插一手，心里稍微一动念，那真是想不贪都难。而这个22.14亿也让杨友林正式登顶，成为1949年以来全国公开判决中受贿罪法院认定金额最高的干部。比此前的金融第一贪华融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的17.88亿还多出4.26亿。而内蒙古第一贪呼和浩特经开区原党工委书记李建平贪污14.37亿。华融原总裁白天辉受贿11.08亿。跟这几位一比，杨友林这22亿多算是断层式的领先了。所以毫无疑问的，他也远远超过内部公认的贪官死刑红线，贪腐金额一旦超过10个亿，基本上就是必死无疑。其实18大以来纯贪腐的死例值比较罕见，大多死缓或终身监禁。因贪腐被判处死刑的一共只有7个人，赖小民、张中生、赵黎平、赵正勇、李建平、白天辉，加上现在的杨友林。这7个人里，张中生改判，赵正勇、杨友林一审待核准。已经被执行死刑的有4个，分别是赖小民、赵黎平、李建平、白天辉。赖小民贪污受贿17.88亿，越过红线，已经伏法。白天辉贪了11.08亿，也已经执行。李建平贪污受贿合计超过10亿红线，同样被执行。赵黎平比较特殊，他贪腐金额本身不算特别夸张，但因为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还跨省杀过人，情节太过恶劣，所以被判处死刑。反过来看，捞金9.43亿的何泽华，因为没超过10亿这条线，判的是死缓。还有孙德顺9.795亿，也因为没过线，保住了一条老命。唯一的例外是山西吕梁原副市长张中生，他贪了10.4个亿，本来是过线的，但因为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家属也积极配合追缴赃款赃物，还检举了他人重大受贿线索，属于重大立功，最终改判死缓，终身监禁。这是目前唯一的一个特例，再无第二例。也有人会说，还有比10亿大得多的贪官没判死刑，比如恒丰银行的蔡国华，账面上贪污11.8亿。但这里要注意，这11.8亿里有10.7亿其实是未遂 真正到手的只有一点一亿，所以最后是死缓。所以说，这条红线看的是最终被官方认定且已经计碎的金额。按这个标准来看，杨友林这 22.14 亿全部是计碎金额，远超红线一倍还多，被判死刑其实也在很多人的预料之中。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点是，杨永林其实早在17年前就已经被媒体举报揭发过了。我们把时间倒回2008年，当时江宇建设集团财务部副部长杨海因为拒绝在一份假材料上签字，遭到了杨友林等人的打击报复，甚至到了欲置其于死地的地步。2008年7月，杨海悄悄离开南京，怀揣着举报信和17本公司内部账册材料，向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实名举报，指称江宇建设集团的经营层江浩等人，以及时任江宁开发区常务副主任、开发区总公司总经理的杨友林，涉嫌多项重大经济犯罪。同年11月21日，蛰居数月的杨海，本来已经和南京当地一家媒体约好，准备把手里全部证据和盘托出，结果人还没出门就被带走了，理由是涉嫌挪用资金，12月被江宁区检察院批捕。被举报的没事，举报的人自己反而先进去了。可即便如此，相关报道还是出来了。2009年3月2日，新华社旗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卫发表了一篇调查报道，题目叫《高速扩张的奇迹背后》。这篇报道里，李卫不仅采访了举报人杨海、南京广播学院原董事长蒲树林，还采访了南广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赵雪波、董事刘亚文进行交叉核实，甚至直接采访了被举报的江宇集团法定代表人江浩，以及被指控为幕后操盘者的杨友林本人。报道里披露了一套零成本化公为私的操作手法。2000年，国有的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工程公司被做账做成资产总额 1.98 亿元，净资产负344万元。账面做熊之后，公司高管从这家国企借款100万元，另外成立一家私人公司，然后以零元的价格把整个国有市政公司买了下来。这就是所谓的零资产改制，说白了就是空手套白狼，把国有资产直接倒腾成了私人财产。根据杨海的举报，江宇集团通过各种名目囤积土地至少3000亩以上，承接了从烟酒销售到工程建设的各种政府订单，每年营收达到30亿。江浩甚至毫不讳言地表示，政府答应我们把老城改造项目都给我们，项目多得做不完。江宇集团曾和一名叫蒲树林的商人一起合开了一所民办传媒学院，一次学校门口要修一段路，蒲树林招标后发现别的公司报价都是20万，而江宇报价高达80万。蒲树林在股东会上好奇地问，怎么自己的股东连自己都坑？江宇一方的董事笑道，在江宁我们修路都是这个价，可是这么赚钱的公司到了税务部门那里却变得很穷。2001年，市政公司和建筑公司税后利润只有100万，而举报材料显示，杨友林本人虽然不在江宇集团挂职，表面上也不持股，但他才是真正的幕后操盘者，一手策划组建了江宇系公司作为自己的牟利平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这些私人公司大量输送利益。更关键的是，通过户籍资料核实，并且经本人当面确认，杨友林还是一个裸官。他的妻子和女儿早在2001年就已经拿到了美国国籍，并在国外购置了房产，国内户籍资料上只剩他一个人，家人在国外，财产在国外，本人在国内当官，这就是典型的裸官。裸官这个词是在2008年发明的，它首创于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常委周鹏安2008年7月3日发布的文章，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而在这之前，最有名的裸官故事是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火，早早把老婆孩子安排去了美国，情妇带着孩子移居香港，2006年被双规之前，他直接出逃，还在办公桌上留了张纸条，告诉纪检部门不用费劲找我了，堪称赤裸裸的挑衅。说回李卫这篇报道，没发出多久，很快就从各大网络平台上消失了，只在一些贴吧角落里残留下零星的转发文本。 但半年之后，同属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在2009年8月12日又接力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一个化公为私、鲸吞国资的典型样本，南京江宇集团全体股东被指涉罪的事件调查。内容和李威的报道基本呼应，只是这一次没有再提裸官这个细节。报道发布的时候，有关部门也表态说已经对此展开了外围调查，可这之后呢，就再没有然后了，成了一条彻头彻尾的烂尾新闻。也是在这一年，围绕裸官现象的舆论热度持续发酵，推动了制度层面的一些动作。2010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2014年2月，中组部又印发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裸官不能担任党政机关领导成员岗位、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岗位以及涉及军事、外交、国家安全、机要等重要岗位。可就是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杨友林被曝光之后，不仅没有被追责，反而在2009年调任了南京市贸促会分会副会长。业内一般管这种操作叫异地平调避风头。再往后，他还担任过南京市属国企牛首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牛首山是4A 级景区，佛顶宫里供奉着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一个被实名指证化公为私、被爆出裸官身份的人，转头去管理供奉佛骨的旅游项目，这中间的反差确实挺让人无语的。让我们把事情梳理一下，一个2008年就已经被举报、证据确凿、本该落马的人，一直拖到2023年才真正被查，中间整整15年，他是在被公开举报、公开报道之后，又安安稳稳地多摊了十几年。而那位最早提供证据的举报人杨海，换来的是涉嫌挪用资金的罪名，公开可查信息仅到2009年初的批捕阶段，后续并无法院判决或释放的消息。杨海当年30岁出头，现在应已50岁左右了。这案子公开宣判之后，网上也有一些评论提了几个挺尖锐的问题，比如判决梳理6个罪名中有一条是行贿罪，涉案2500万余元。那么问题来了，杨友林到底给谁行贿了？收钱的这些人后来是什么下场？有没有被同步追责？还有一个细节也被不少评论提到，这么一起刷新全国纪录的巨贪大案，官方通报说庭审是2026年3月18日和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的，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有评论说，从法院公布的宣判现场照片来看，旁听席上还有不少空位，这就让人有点纳闷了，这么大的案子公开审理，为什么现场旁听的人这么少？是大家对巨贪案件已经审丑疲劳了，还是说真正想去旁听的人实际上很难靠近现场？如果真有认真关注此案的人在场旁听，那么很多细节，比如杨永林到底是怎么贪到这22亿的，从谁手上收的钱，给哪些人行贿了，转移到境外的资产具体有多少，本该能有更多披露。但目前来看，公开信息基本还是停留在法院通报层面，较为概括，更细的东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据了解，2025年以来，全国不少体制内单位，副处级以上，部分单位甚至扩展到中层干部，被组织集中观看过一部叫《杨友林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的片子，目的大概是以案为鉴，强化震慑，里面肯定涉及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所以有评论提出，这个案子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又是公开审理，那么审判和判决的详情至少应该向全社会公开，而不只是公布一个最终结果。司法公开本来应该是原则，保密才是例外。所以说到底，杨友林这个案子真正值得咱们记住的，可能不只是22.14亿这个刷新记录的数字，而是那个横亘了17年都没能被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早在2008年、2009年，举报和媒体报道就已经摆在明面上了，公众监督、舆论监督，最后还是没能拦住他，反而是举报人先进了看守所，报道被从网上撤了下来。这中间到底是监督机制本身失灵了，还是背后存在某种没有被揭开的力量？